新疆问题成为最近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的冲突点。美国指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并以此理由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政府则否认有对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行为，并称美国近来通过的涉疆法案暴露出美国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新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是继2020年6月生效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之后，美国制定的另一个涉疆法。就在美国国会压倒性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后，全球最大半导体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宣布加入抵制新疆产品的行列。在其发布给供应商的公开信写道，英特尔必须确保所属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是服务。该消息曝光后惹怒了中国的网民，英特尔只好发出声明跟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公众致歉。此后不久，中国网友发现美国零售商沃尔玛同样下架了新疆产品，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商店山姆会员店，它的 APP 也被发现移除了新疆产品。中国网友扬言抵制，山姆会员店爆发退会员卡潮。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客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是因为库存不足，拒绝回应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今在中国的外商因为人权问题而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商品被抵制，影响到企业销售额跟利润。第二个是影响声誉，好比之前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因为在推特发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论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弹，使得 NBA 在中国的转播暂停一年，连带使 NBA 在美国的声誉也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第三个影响是增加了外商在当地经营的政治不确定性。沈荣清说，虽然在任何国家行使商业行为本来就应该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可是在中国并不是如此，因为在中国有些抵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操弄而成，而非纯粹法律上的考虑。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企业遭受抵制是超越法律范围的。沈荣清举索尼公司为例，该公司定在去年7月7日发表新产品，却因为这个时间点是抗日纪念日77事变，被中国网友认为辱华而气炸，纷纷表示要抵制索尼产品。后来索尼还因为损及中国国家尊严而被开罚人民币100万元。沈荣清说，
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或是被操弄之后，对在中国的外商而言，它其实代表政治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本身是一种风险。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在新年前夕刊文警告沃尔玛，下架新疆产品暴露出愚蠢和短视，称其必将自食恶果。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中共的表态凸显西方企业在他们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说随着全球一些政府加大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力度，中国官员正施压外国公司站在中国这一边。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卓中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你说他们要有这么大的良心，就是说因为人权议题然后去抵制中国的相关的一个产业，甚至于放弃中国市场，这种案例其实并不多。毕竟他所面对的是他们的股民，是他们的董事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成员，那这些人你说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情操，其实并不常见哦。
他举例，意大利精品杜加班纳在广告中，模特儿用筷子吃披萨和意大利面，因为动作表情非常的夸张，被中国人民认为有种族歧视而遭到抵制，导致杜加班纳在中国的市场业绩呈现明显的下滑。另一个例子是瑞典服饰品牌集团 HAM 去年3月发出声明，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是原材料，后来遭到中国网民的围剿，关闭了许多的实体店面。卓中宏表示， 这些公司在受到抵制后都很快地发出声明，说是一种文化误判，希望能够抵消一些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弹。他说，中国的抵制也是短暂的，只是为了表达外商企业在中国政治面上的错误立场，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因为许多外商在中国都已经生根许久，如果中国真的抵制这些外商，也会对自身的经济造成损害，所以这是一种短期的政治宣传手段。卓中红认为，外商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占比才是他们决定要不要投入新疆人权争端的关键。例如 HMM 在中国的销售只占 5%， 其余 95% 都在其他的地方，因此它可以涉入新疆人权议题，以禁用新疆棉表达良心企业的立场和形象。据沃尔玛的财报显示，沃尔玛中国销售额在2019财年为 107.02 亿美元，占总营收的 2.08%， 2020财年中国占总营收 2.04%， 2021财年也是占 2.04%。 英特尔的情况则不相同，2018年至2020年中国市场是英特尔最大的收入来源，202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200亿美元，占全年总营收的 26%。 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是英特尔要马上发出道歉声明的原因，如果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比很大的话，他们自会修正立场，这需要企业自行拿捏与调试。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在去年一期的《胡佛文摘》专文中表示，在中国的外商企业必须选边站，并说北京的另一个明确目标是希望世界永远依赖中共，透过这种依赖达成其全球性的政治目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新疆人权大旗之际，外商若是要跟中国做生意，似乎变得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才行。夹在美中两种对立价值观中间做生意的外商处境也变得更加的困难。曾在中国一知名大企业担任业务总监，现任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的吴益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外商现在如坐针毡，他们既无法无视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压力，也无法无视中国市场和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压力，因此陷入两难。但他认为，像沃尔玛这样想摆脱中国市场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因为如果被迫选边站时，美国毕竟还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者。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分析，企业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风险溢酬，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分散风险。他说，风险溢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来被爆出2016年曾与中国签署一份2750亿美元的秘密投资协议，希望通过投资和协助发展中国经济与技术实力，来换取降低苹果在中国发展的阻碍和监管。不过，沈荣清说，即便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换取比较宽松的管制，但这个宽松也仅是多一点点的空间而已，并没有办法换取到跟西方一样的自由。他强调，
这件事情其实是并不意味着说，你如果今天是外商，那你就尽量发表迎合中国那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言论，你就会获得更多机会。
他的理由是，多数的消费者会因为品牌、习惯或是性价比等各种因素理性消费，民族主义或占消费决策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有些小粉红把民族主义当作是很重要的消费决策项目，那么他优先考虑的将会是中国企业。也就是说，即使外商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慈善，很多有利于中国的举动，但这些特别重视民族主义的消费者还是会把中国国企产品列为优先选项。外商即使想要刻意讨好中国，所能获得的利益事实上也相当的有限。沈荣清表示，企业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到其他地方去分散风险，影响不大。但英特尔这种公司就不同，如果他有意识地去降低使用中国某类型的产品，改去世界其他地方寻求替代产品的话，他会改变全球价值链。他的影响就不仅是被抵制企业的那个领域，而是可能会延伸到更长远的效果。沈荣清说，
那这种效果最严格的情况就是说， 会导致中美的脱钩的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
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义军表示，新疆除了有人权问题的争端外，他还是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监控系统设备大厂海康威视以及 AI 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等军工复合体的操练场，他们都把新疆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基地。他说，商汤科技在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惨遭美国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的投资人购买商汤的股票，这跟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概念不同。如果列入实体清单，代表的是若要跟美国做生意会被断链，但列入黑名单的商汤，美国财政部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协助中共技术侵犯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所以美国也有借着新疆人权议题来打击中国军工复合体之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